中国有一度也有人有出版社要出那种也出那种本子，后来被叫停，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不愿意，政府说你要出这种本子，中小学生就夹在一些就不应该上课时候阅读的或不应该什么时候阅读的本子，难以被老师和同学给家长发现，不好控制。另外我想主要还是没市场，因为中国印那种小说印的难以精致，很难精致化，小的东西一定要印成精致。你可以想象那个小本本如果印的不精致，摸在手里不舒服，不如大的好，大的粗糙点没问题，小的粗糙点就没法看，这是一个特点，这是一个规律，小的一定要美和精才好，小的如果既不美也不精，小的就一无价值，大一点粗糙一点倒有点美的粗犷之美。所以这种印刷方式在中国难以实行，如果实行的话书价会降一半，好多人就买得起了。那么日本就是这样，那口袋本跟那一般的单行本比，只剩那一般单行本三分之一的价格，而且还可以到书店去卖旧的更便宜，和人民币十块八块就一本。在日本的读书人大部分是拿着口袋本，他的日本叫文库本来去读的。这是他的第三点。第四点就是日本文学题材的单纯性，从古到今日本文学题材写的都是什么呢？写的都是风花雪月、鸟木虫鱼、生老病死、爱情亲情而已，就是自然和人情，其他的题材在日本人看来都不是可以写到文学里面去。在这种题材选择的范围当中，有好多题材在中国人看来特别琐屑，日本人把它写进了文学当中，所以这就造成了日本文学选材上的一种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日本文学题材很窄，只写刚才我说的这种，另一方面在这很窄的当中，他把所有的在我们看来不起眼的日常生活当中很琐屑的很不值得中国人一看一提一说的东西写进文学作品，就是把些细节的东西微小的东西写进文学作品，从而大大的拓展了文学作品的题材。所以题材的宽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题材的窄从这个角度而言，宽窄是相对的。有些东西中国不写，比如我举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国汉诗当中写什么是有诗意的，写什么是没有诗意的，那个不用说，梅兰竹菊都是有诗意的，风花雪有诗意的。但是像日本和歌牌剧那样马撒尿的声音，自己被蚊子叮了的声音，看着狗生崽子痛苦的样子的声，那种样子，苍蝇蚊子能写进诗吗？比如说小林一茶说的，别打他呀，看着苍蝇正在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这类把苍蝇写的是美的。甚至马路边的牛粪都可以写成诗，从这点来讲，它对中国的诗的题材是宽还是窄？从这是宽，在微观的层次上它比中国的宽，在宏观和中观的层次上它比中国的窄。就是日本文学起的一个作用，就是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加以文学化及审美化。文学东西是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功用。这个儿玉好春是跟松永芭蕉较劲的，就两属于两派的，当时跟松永芭蕉同时代的，他写了一首牌剧，是可以大字呀，掏西脑吃马里脑，是可以改了，译成中文的话可以这么译：下水管被堵，统统看看有何物，爬出一铲除。那日本的下水管啊，是拿竹子做的，都比较粗了， 被堵住了，怎么回事？看看，啊了一捅，一捅那蛤蟆在那边疼了，就爬出来，捅捅看看有何物，爬出一蟾蜍。中国是有写蟾蜍的，中国古诗，但是有在这种情境下写蟾蜍的吗？说那个蛤蟆把那个落水管给堵住了，你还是拿棍子给捅一捅，然后它能爬出来。但这种情况，我想在日本那个气候条件下是多见的，也就是说很日常的事情，生活中常发生的事情。台剧就是要这样，把生活中常发生的事情写出来，因为是日常的东西，所以就不太严肃，就特别亲近，听了以后就特别亲近。这一首台剧当时儿玉好春曾经放言说，他拿这首台剧可以跟芭蕉的古池相比，就这个跟古池还相比，觉得这个是他水平最高的。确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生活化上来讲，这个水平确实也不低。现在你们让你们做台剧，让你们写汉台，用575来写，我想句子本身绝无问题，你凑足汉语的575就可以了。可是你能找到这样富有趣味的生活化细节吗？叫人觉得有意思吗？这样的你能找到吗？那就很困难了。所以诗意的捕捉是最困难的，或把本来就没有诗意的东西诗意化，那就更困难了。平常觉得大家觉得没什么诗意，太日常了，可是你仍然觉得它挺有意思，写出来以后觉得有意思，令人耳目一新呢。这种感觉其实并不容易，并不容易找到。你可以想象松尾芭蕉和日本古代的才人天天没事儿，天天就琢磨这事儿。哎，怎么用词比较合适，写什么比较合适，师徒们一辈子就切磋这些问题，切磋这些问题的人生，我觉得比切磋怎么种地怎么赚钱好像更像人。这是日本人的生活价值观，是一个虽然很贫穷但是精神上很富有的人的所作所为。文学创作起这个作用，就是人精神富有化，精神充实化，非审美的东西具有审美价值，这样一个作用。日本的台剧由于它的表现形式的活泼诙谐和日本味十足，加上又容易写，所以为全世界各国所模仿。近100多年来，德牌、英牌、法牌都有专门的作者。汉牌起源于1980年，实际上我们中国的汉牌起源于晚清，晚清就已经开始有人用汉语写汉牌了，但那个时候没有汉牌这个名称。真正的汉牌这个名称啊，是咱们中国的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也是学者和思想家，他在80年代在接见一个日本牌剧代表团的时候，他用汉语写了一首牌剧。这首牌剧怎么写的呢？这个绿雨今又来，和风花开啊，和风吹拂梅花开，好像和风吹拂梅花开，和风起汉牌，不对，错了，绿雨今又来，什么什么梅花开，忘了，然后和风起汉牌，后头两个字是汉牌，和风就日本风，起发生，所以后来呢，大家就把他这个字挪出来，就干脆就把中国人写的东西叫汉牌得了。汉牌在此后就不断在人民日报，特别是海外版发表，香港的好多人专门写汉牌都出了诗集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 这个香港人写的《汉牌诗集》，山东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汉牌集》，就收集了包括我们师大中文系钟敬文在内的这个好几百首汉牌，钟先生写了十几首汉牌，就是有好多诗人喜欢写这种日本式的汉牌，就是可以摆脱中国的古诗的那种太正经太严肃，就是听了以后莞尔一笑完事儿，没什么了不起的，玩一玩乐一乐而已，但是觉得挺有意思。所以汉牌作为一种外来诗体，在中国可以说有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你们这一辈年轻人，80年代90年代成长这辈年轻人呐，对日本的这个文学和文化知道的比较多，不管你学不学日语，知道的都很多。据我女儿说，在他们那个三万中学，就北大初中部这个，弄了一个日本的一个这个动漫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团体，这个报名的人爆满，非常的多。后来又弄了一个日本的什么其他的又一个名目，就跟日本相关的团体，结果也是报名的特别多。就看在小孩当中，甭管你学不学日语，只要跟日本有关的，尤其是动漫呀、日本文学、日本动画呀，一说这个，小孩好像不感兴趣的真不多，大部分人都感兴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文化在中国的接触土壤就越来越多了，知道的人、想知道的人、期待知道这些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像牌局这个东西，要是在80年代，尽管80年有小汉牌的，在80年代讲，大家觉得很陌生。在今天讲理解起来就很容易，因为这毕竟跟我们日本文学有一定的接受基础和一定的翻译基础有关系。现在中国有多少日本文学译本呢？几乎是可以说在英文之后处于第二位，就英文是英美文学，甚至还有包括其他的国家的文学翻译的数量，我们日本文学紧随其后，慢慢处于第二位。法国文学现在翻不动了，法国文学或者其他的德国文学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选题越来越少，而日本文学这一块的选题很多，就可以说西方国家的文学当代并不是像我们预料的那样不断的向前发展，西方文学有点停滞的迹象，日本文学没有，所以一直在繁荣着。由于当代的像村上春树这样的人在全世界的影响，其实村上春树在日本并不是最红的作家，看看在日本的那书店卖的书，村上春树绝不是最多的，而那些最红的作家我们中国人简直一点都没有介绍，像司马辽太郎，这应该是日本最红的一个作家，在台湾和在香港地区影响也很大，在我们这儿只译过他一部小说，有《风尘家的人们》，别的都不译。另外的一些作家像山田丰太郎之类的、山本周五郎之类的，中国人都没听说过，在日本的读者非常的多。所以总之这个由于日本当代文学的这种烘托，古代文学慢慢的会被大家所理解，而只有把日本古代文学当代文学联系看，然后日本文学的特色、日本文学民族的特性，特别跟中国不同的地方、跟西方不同的地方，我们才能认识清楚，才能有助于理解日本文学的民族特征、民族特性，有利于两国的相互理解。实际上政治层面的东西都会有变化的，而文化这个东西是要长期积累的，他那里有自民党换成民主党，中日关系立刻好了，现在呢那个鸠山由纪夫提出东亚共同体的主张用友爱外交来使东亚各国结成一个共同体，然后跟英美世界抗衡，这又倒回去了当时大东亚共荣圈的提法，但是内涵发生了变化，提法几乎一样，东亚共同体这当时也有这么提的，东亚共荣圈跟大共同体的同义词，侵华期间都这么提，但是今天提就很不一样了，东亚共同体的中心应该是中国，所以日本人也有人提出说，由我们日本人提东亚共同体，鉴于我们日本人在历史上 曾经侵略过东亚国家，这样提恐怕不好，还是以中国挑头来提比较好。中国政府对此不表态，但中国的一些报纸以这个学者的身份写文章，对东亚共同体表示赞赏。就是如果你亚洲国家就像今天这样稀里哗啦的不团结，因为欧盟成为一个欧盟了，北约成了一个北约了，北约就把欧洲跟美国全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了，亚洲互相闹，中日韩之间一百多年来打了一百多年了，互相提防，互不挑心，互相攻击，互相侮辱，互相仇恨，像今天似的。你看你打开中国的电视剧，你看看那写日本鬼子在中国胡作非为的到底有多少，这种情况坚持下去今后会怎么样。所以关键我觉得还是这个世界呀，是一个权力利益分隔的问题。而要建立东亚共同体也好，或者整个这个东亚国家的联这个进一步联合也好，前提是精神上的相互理解和共鸣，这需要长期努力，需要理解对方，需要包容对方，需要对对方的价值观最起码是表示理解的态度，而不能有排斥的态度。这个要从文学做起比较容易操作，而且从文学做起最有效。